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将一起学习干坚信牧师《我相信异象》的第七章《医院探访者》。这一章记录了干牧师在医院里亲眼见到耶稣，并与他展开对话的奇妙经历。这不仅是一次超自然的属灵见证，也让我们更加深刻地明白耶稣透过干坚信牧师传递的宝贵真理。让我们怀着感恩和渴慕的心进入今天的学习吧。主第六次向我显现是在1959年的2月，当时我正在德克萨斯州的阿尔帕索举办一场复兴聚会。我滑了一跤，摔到我的右胳膊肘，我的手臂伤得不轻。一开始我以为他骨折了，因为发生的时候是晚上9点半，我就去医院找医生看看，必要的话把骨头固定好。离医院还有一个街区时，主对我说，我的手臂不是骨折了，而是骨头有些断裂，我把我的手肘摔脱臼了。主还说这是魔鬼的工作，但他会把它弄好，为了我，也为了他的荣耀。他还告诉我，稍晚一些时候他会跟我谈谈这事，我不需要为此害怕或担心。在医院，医生给我的手臂照了 X 光，证实了我已经知道的都是事实。他解释说，我的手肘脱臼了，把些许骨头摔碎了。他说这比普通的骨折还要糟糕，因为必须要把固定手肘的韧带和肌肉都摆回原位。他说他不得不给我注射麻醉剂来做这些，否则我会痛得受不了的。然后他说我需要在医院住几天，之后我的手臂要绑上石膏至少4个星期，再然后我的手臂要被挂在悬带一阵子。第二天下午，我在医院的床上支撑着起来。因为我一直在医院的走廊里来回踱步，所以我坐着那会儿也是穿戴整齐的。晚饭餐盘被送到我这里之前，我在大厅坐了一会儿。等我吃完晚餐，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感觉有些寂寞。一位身着白袍的探访者。然后我听到有脚步声沿着走廊向我房间走来。我往门口张望，想看看是谁，因为才6点半，太早了。还不到探访的时间，一个身着白袍的人进门来。一开始我以为是护士，当我凑近看，我看到那是耶稣。我的头发立刻竖了起来，我浑身上下都起了鸡皮疙瘩，我一时语塞。耶稣向我的床靠过来，坐在一张椅子上，他身着白袍，穿着类似凉鞋的鞋子。以前我见到他都是赤脚的。主开始了与我的对话，他说那天晚上当你驱车赶往医院，在车里我告诉过你，你的手臂没有骨折，你之后也知道那是真的。我还告诉你，就这件事情稍后我会进一步与你详谈。有人或许要问，主是以什么方式告诉我的？当我在车里时，我如此清晰地听到主对我说话，以至于我认为每个在车里的人都听到了。事实上我问过，你们听到吗？但其他人什么都没听到。在旧约中，我们反复读到过这样的描述，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或是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耶和华的话肯定不是肉耳可以听到的，因为如果他像人声一样是肉耳听到的，那么每个在场的人都会听到，先知就不需要告诉人们耶和华说了什么。但神的声音是肉耳听不到的，他们从神的灵圣灵而来，进入先知的灵里，他听上去是那么真实，仿佛就像肉耳可以听到一样。在我的病房中，主提醒我往医院的路上，他曾对我说过的话。我说过你的手臂没有骨折，而是你把你的手肘摔脱臼了，伴有轻微的骨头断裂。他说我也告诉过你，这是魔鬼的工作，但一切都会好的，为了叫你得益处，也为了我的荣耀。我答道，是的，主，我从没为此担忧过，因为我知道你这样告诉过我。事实上，我在主里过着荣耀的时光。二，神完美的旨意对阵神容许的旨意。你将因相信我的话语而受到嘉许。耶稣继续道，现在我要告诉你，这件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不是因为这是我对你完美的旨意，这完全不是我的旨意。这件事情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你走出了我完美的旨意，而走在我容许的旨意中。他透过罗马书12章2节当代译本提醒我， 你们不可追随世界的潮流，要随着思想的不断更新而改变，这样就能明辨上帝的旨意，知道什么是良善、纯全、蒙他悦纳的。我曾读到过另一个译本这么说，你能明辨出什么是神美善的旨意、神容许的旨意和神完美的旨意。主解释说，他允许人们去做一些并非他完美旨意的事。比如，他说，以色列民要个王不是我的旨意，我也这么告诉过他们。但他们想跟其他国家一样，他们不断吵着要一个王，所以神就允许他们有一个王。不久前，你在一次传道人的特会中讲到，你声称你的事工是一个教师和先知的事工。你惹来这个麻烦，是因为你颠倒了你事工的次序，你把教师的事工摆在首位，而把先知的事工摆在其后。当你这么做，你就走出了我完美的旨意，进入了我容许的旨意，从而给魔鬼打开了大门攻击你。你或许要问，如果我知道你会跌倒并伤到手臂，我为什么没有阻止它的发生？我当然是可以的，但我没有。你不要因为我没有阻止它而生气，你应该为我允许它发生而庆幸。如果我没有允许撒旦这么做，来吸引你的注意，你连55岁都活不过，因为你会继续行在我容许的旨意中，而不是我完美的旨意中。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我不得不跟你提起这事。为此，我准备让你的手臂绑着石膏，然后吊在悬带中一阵。我会加快医治的过程，所以你伤残的时间不会像医生所说的那么长。然后耶稣告诉我，我将脱去石膏的具体日期。他继续说，25年来，你都享受在属神的健康中。即使是现在，你也没有生病，但过去的两年，你走出了我完美的旨意，仅仅行在我容许的旨意中。自我少年时得医治算起，已经过去了50个年头。主一直保守我远离疾病，这些年一直赐给我属神的健康。这么久以来，摔伤手臂是我碰到的唯一事故。尽管圣灵高抹我去做先知和教师的事工，但我一直把教师的事工摆在首位，因为教导是我天生的喜好。而且我也看到对圣经教导的极大需求，当然，牧师们也促进了我的教导能力。但主在这次意象中告诉我，我必须要调换次序，把我先知的事工摆在首位。我明白这次事故不是主造成的，他不过是允许它发生罢了。约翰福音10:10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偷窃和毁坏的那个家伙是仇敌，神没有委任，尽管当人给魔鬼打开大门，他可能会允许他发生。例如，神没有致使约伯的孩子被杀害，他的牲畜被偷窃，神没有致使盗贼偷走他的东西，也没有致使火去焚烧他的田地，神没有击打他，让他的身体长毒疮，都是魔鬼干的。实际上，在约伯记1:5可以知道，是约伯因恐惧而给魔鬼打开了大门，是他允许撒旦这么做的。神不过是允许撒旦去做约伯因恐惧而早已允许他去做的事情。为了吸引我的注意，带领我完全的顺服，降服于他完美的旨意，神允许灾祸临到我的生命。耶稣对我说，我对人们的完美旨意是每个人都享受属神的健康和医治。但很多人像你一样，仅仅活在我容许的旨意中。为此，艰难的事情被允许临到他们的道路。另一些人的信心太弱，他们的信心不足够进入本就属于他们的医治中。有些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属于他们的，总要为那些生病、住院或是医主的人向我祷告，加快医治的过程，因为我会为你这么做。13天后，我回到医生那里要换石膏。当石膏被拿下来，医生惊讶地看着我的手臂说，我从没看到过手臂恢复得这么快的。通常像我手臂这样的情况需要4个星期才能痊愈。医生告诉我妻子，我这只手臂永远都无法勾到我的肩膀，然而我却可以。主座在我病床边时曾说过，将恢复我手臂99%的功能。他说，他留下那1%是为了提醒我不要再背逆他了， 而要善用他交托给我的事工。我手臂所带来的麻烦极其轻微，没有人能看得出他有问题，而大部分时候我也没有任何感觉。三，给以色列民的医治应许。随着主在意象中继续对我说话，他告诉我关于医治事工、属神医治和属神健康的事。他提醒我他对以色列民的医治应许。事实上，神与以色列民有一个医治的盟约。出埃及记15章26节，你若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守我一切的律例，我就不将允许所加与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身上，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申命记7章15节，耶和华必使一切的病症离开你。出埃及记23章26节，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主解释说，以色列人都没有重生，他们不像你们一样是教会的一份子。你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了，实际上就是神的儿子。约翰一书3章1至2节，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为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约翰福音1章12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以色列民不是我的儿子，他们是我的仆人。耶稣说，如果疾病不是我对我仆人的旨意，那他也绝不可能是我对我儿子的旨意。我为他们提供了医治。四，先知的事工。耶稣继续道，现在我要跟你谈谈先知的事工。你错失了他，并且仅仅行在我容许的旨意中，因为你颠倒了你事工的次序，把教师的事工摆在首位，而把先知的事工摆在其后。在我的话语中，你有没有注意到每次提到服事，先知的事工总是在教师的事工之前？以弗所书4章8节，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11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12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些是保罗说神赐给人的服事恩赐，而神把他们给人的目的是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注意顺序，先提到了使徒。有些人说使徒就只有最初的那12位，然而在新约中有23个人被称为使徒。希腊文使徒一词是 apostolos， 意思是奉差遣的。即使是保罗自身，也并非属于12位最初的使徒，因为我在地上做事工时，他并没有跟他们在一起。犹大属于最初的12使徒，但他背叛了我以后出去吊死了，马提亚便取代了他的位置，这使得马提亚成为第13位使徒。使徒行传14章14节说，巴拿巴、保罗二使徒。注意，根据这段经文，巴拿巴跟保罗一样是使徒，所以他们是第14、15位使徒。加拉太书中1章17至19节，我们读到保罗说，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阿拉伯去，后又回到大马士革。过了3年才上耶路撒冷去见基法，和他同住了15天。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我都没有看见。这里保罗称雅各为使徒，尽管他不属于最初的12使徒。雅各被差派去做耶路撒冷教会的头，保罗称呼他为使徒，因为他是一个被差派的人。所以雅各是圣经中提到的第16位使徒。罗马书16章7节中，保罗写道，又问我亲属与我一同坐监的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他们在使徒中是有名望的，也是比我先在基督里。因此安多尼古和尤尼亚安是第17、18位使徒。写给铁撒罗尼迦的第一封书信中，保罗这么起头。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铁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然后在铁撒罗尼迦前书第2章6节，他指出他们三个都是基督的使徒，这就使得后面两位成为第19、20位。哥林多后书8章23节中，有两位没有提名的弟兄被称为使徒， 使得数目增加到22位。在腓立比书中，保罗说，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腓立比书2章25节希腊原文中所差遣的一词，跟其他地方被翻译成使徒的词是同一个词。因此新约中一共提及了23位使徒。我们可以由此看出，一个被差遣的人或是一个教会的使者，都可以恰如其分的被称为教会的使徒。史密斯·维格士维尔被称为信心的使徒。当基督呼召或是差派一个人，他就是基督的使徒。五、宣教士的位置。以弗所书4章11节中所罗列的服事恩赐中，没有提到宣教士，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事实上，宣教士这个词从没有出现在新约中。宣教士的事工包括在使徒的呼召中，它是一种事工，但并非一个职分。比如，如果一个人受圣灵的呼召成为非洲的宣教士，一个宣教士委员会可能差派他出去，但如果他真的是被圣灵差派出去的，他就会成为非洲人民的使徒。耶稣在异象中向我指出，保罗和巴拿巴一开始都不是使徒。使徒行传13章1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所有五个人都是先知或教师，或两者兼而有之。这里提到了扫罗和巴拿巴，但他们被称为先知和教师，而不是使徒。我们知道保罗曾是先知和教师，我们听说巴拿巴曾是教师，后来他们都成为了使徒。使徒行传13:2-4，他们是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他们既被圣灵差遣，换言之，保罗和巴拿巴是被差遣的人，或者说是使徒。使徒行传下1章14章14节告诉我们，巴拿巴、保罗二使徒，巴拿巴被称为使徒，是因为他和保罗一样是被差遣的人，做外邦人的使徒。主在异象中跟我讨论这些事，是为了向我陈明，使徒和先知的事工今天依旧存在我们中间。在纠正我应该把先知的事工摆在首位时，他指出圣经中先知的事工位列于教师的事工之前，因为保罗是按着他们在建立和发展初期教会中的重要性排序的，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此外，使徒行传13章1节中提及传道人一起在安提阿的教会祷告时，没有说教师和先知，他说的是先知和教师，然后才列出他们。当耶稣坐在我病床边的椅子上，他向我指出的以下经文，哥林多前书12章27至30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他说，这里保罗再一次提到了服事的恩赐，而不是圣灵的恩赐。注意，这里也是把先知的事工列在教师的事工之前。每次这两种服事的恩赐被提及，先知的事工总是在先。耶稣继续讲了一些有关先知事工的事，向我解释先知是一个有异象和启示的人，事情会向他启示出来。旧约中，先知被称为先见，因为他以超自然的方式看见和知道事情。先知的定义是一个以超自然的方式看见和知道事情的人，因为在他的生命和事工中至少有两种启示性的恩赐，外加说预言的恩赐在运行，这就组成了先知的职分。哥林多前书14章29至30节，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 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注意《使徒行传》13章1节中，保罗被称为先知和教师。以弗所书3章3节中，保罗说耶稣基督的启示使他知道福音的奥秘。加拉太书1章12节说，这些都借着启示临到保罗，没有人叫过他。需要特别留意的是，一个人不可能一开始做事工时就是个先知的。想要站在先知的职分上，这个人首先必须是一个福音的传道人，他的生命中有神的呼召，他被分别为圣出来服侍。他首先是一位神话语的传讲者，或是教导者，亦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其次，在他的事工中必须有2种以上启示性的恩赐，外加说预言的恩赐运行，而且是持续性的运行。耶稣向我指出，启示性的恩赐是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和辨别诸灵的恩赐。我受圣灵的洗以后，知识的言语立刻开始在我的生命中持续运行。当我在灵里，辨别诸灵的恩赐也会彰显出来。因此，当我在灵里，知识的言语和辨别诸灵以及说预言的恩赐就会在我的事工中运行。任何一个平信徒都可能偶发性的领受一句知识的言语。知识言语的属灵恩赐是一个从圣灵而来的超自然启示，这个启示是神知道的某些事实。神知道一切，但他并不会把他所知道的全部内容都启示出来，他只是给一个人一句知识的言语。言语是句子的一部分。神赐给某一个人在当时他希望他知道的，仅仅是他所知道的部分内容，他是通过圣灵赐予的。在1959年的异象中，耶稣坐在我床边时告诉了我这些事。他说，任何一个圣灵充满的人，不管是先知、传道人还是平信徒，偶尔都可能有一句他所需要的知识言语，但仅仅是偶尔有一句知识的言语并不能使你成为一名先知。平信徒没有被呼召进入5重职事，所以他不可能是一名先知。传道人可以被呼召成为传福音的或是牧师，但也不能仅仅因为他偶尔有一句知识的言语帮到了某个人就称呼他为先知。要构成一个先知的职分，必须至少有2种启示性的恩赐，外加说预言的恩赐持续的彰显出来。6，旧约中运行的恩赐。耶稣进一步向我指出，除了说方言和翻方言的恩赐，其他恩赐都有在旧约中运行。方言，他说，就这一点，这个时代是与众不同的。旧约先知以超自然的方式知道事情，其中一个例子我们可以在列王记下5章中读到。亚兰王的元帅乃曼照着先知以利沙的吩咐，在约旦河中洗了7次，大麻风就得了痊愈。乃曼要给以利沙很多金银，然而以利沙拒绝接受乃曼的钱，因为他发现乃曼正试图为他的医治付钱，但他是钱买不来的，医治是从神而来的恩赐。以利沙有一个叫基哈西的仆人去追赶乃曼，告诉他有2个少年先知来见以利沙。基哈西告诉乃曼，虽然以利沙不愿拿他任何东西，但以利沙说可以让基哈西替2个少年先知拿一些金银和衣裳。对于自己得了医治，乃曼是既欣喜若狂又感激不尽，所以基哈西要多少他都给了2倍的。当然，基哈西在撒谎，他编造了2个先知的故事。他拿走了乃曼的礼物，把他们藏起来为自己所有。然后当他去见以利沙，先知问他去了哪里，基哈西骗他说没有往哪里去。以利沙回答说，那人下车转回迎你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呢？以利沙灵里知道真相，这肯定是一个超自然的启示，这是先知职分中知识的言语在运行。很多人以为，若是一个人有先知的事工，他就可以随时告诉你任何人的任何事，但不是这样的。我们不能按着我们的意愿打开或关上圣灵的恩赐，这些恩赐只随主的意愿而运行。基哈西一直跟先知在一起，他知道以利沙不是任何时候都知道万事的，因此基哈西以为他能够蒙混过关。人们常常给我写信，要我告诉他们哪里出了问题。我不能按一个按钮，然后让圣灵的恩赐开始运行，那又不是一个录音机。 圣灵的恩赐运行是随圣灵己意的，要看什么时候他的恩膏临到我身上。当恩赐运行的时候，一个人必须和我一起在聚会中。这就是为什么我要传讲恩膏的原因。当我这么做，会众的信心就会增长，恩膏就会临到我，让我通过圣灵的恩赐超自然的去服侍。如果我每晚都能这么服侍，我倒是愿意的。有时神会让我服侍人群中的每个人，针对每个人都给我一句话语。当圣灵在彰显，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但不会仅仅因为我希望它发生，它就会发生。七，知识的言语。有一次我在堪萨斯州讲道，一位传道人的妻子要我为他祷告。当他开始跟我分享他的疑问，主的话语便开始临到我，我让他稍等一下。我说，如果在你告诉我你的需求之后，我才告诉你主对我说了什么，你会认为我是靠我自己的知识在跟你讲。但当神以超自然的方式向我显明一个人的需求，并指示他该怎么解决他的问题，那个人就会知道那是超自然的。主给我一个关于这位女士的意象，她很压抑和沮丧。我告诉她，我看到你躺在床上，窗帘被拉上，一块湿哒哒的布盖在你头上，因为你的头很痛。有时候你一次连续两三周都那个样子。她很惊讶，我会知道这些。然后我告诉她神给我的信息，主向我显明，这位女士在重生后不久犯了一个罪，自那以后，一个欺哄的灵一直在侵扰她。反反复复告诉他，他犯了不可饶恕的罪。他向我承认，他重生后两年撒了个谎，从那天起魔鬼就一直在折磨他。他告诉我，抑郁的灵怎样一次连续在他身上逗留三个星期，他会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用一块冰冷潮湿的布盖住头，以缓解疼痛。我对这个欺哄的灵使用了权柄，命令他立刻离开他。当我再次见到他，我知道从我服侍过他以后，他再也没有受过搅扰。在另一个城市里，我为一位患有癫痫的年轻人祷告。他到了该去服兵役的年纪，但他一直因癫痫而被拒绝。当他走到医治的队伍中，我通过知识的言语得知，我需要对付一个邪灵，所以我奉耶稣之名，把那个邪灵从他身体里赶了出去。十二个月后，我回到那个教会办聚会。当我从边门走上讲台，我的目光落在这位年轻人身上。神的话语临到我，带给我一句知识的言语，说，去年你在这里时，从他身体里赶出了邪灵。十二个月内，他的癫痫都没有发作过。但刚过去的两周，他晚上睡觉时，癫痫发作了三次，他不断的因此被惊醒。这些癫痫发作的原因，是因为他带着恐惧上床睡觉。主然后对我说，在我讲道前，我应该把这位年轻人叫上台，告诉他主刚才对我说的话。他说我应该再次命令邪灵离开，我还应该教这位年轻人如何抵挡恐惧，持守他的医治。当我顺服主，把年轻人叫上前来，告诉他主对我说的所有话语，他很惊讶，并证实了我所说的。我告诉他，我即将把邪灵赶出他的身体，但等我离开后，他就得独自一人面对了。他必须像雅各书四章七节说的那样抵挡魔鬼。很多年过去了，他的癫痫再也没有发作过。在我的施工中彰显出来的，为要帮助这位年轻人的属灵恩赐，是知识的言语、辨别诸灵、说预言的恩赐，以及教导施工的组合。其中教导的施工教导他该如何抵挡魔鬼，从而持守住他所拥有的。八，服侍的恩赐已经终结了吗？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很多人会说，是的，但这些服侍的恩赐今天已经没有了。今日我们所拥有的事工只有教师、牧师和传福音的，不再有使徒和先知了。但请注意，保罗没有提出说他们之间有这样的差别。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至十二节中文标准译本说，神呼召一些人成为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为了要装备圣徒去做服侍的工作，以建立基督的身体。圣徒都已经完全了吗？ 今天还有服侍的工作需要去做吗？基督的身体是否依旧需要被造就？如果是的话，那么所有这些事工和服侍的恩赐都应该继续在运行，他们尚未终结。我们需要找到我们在神计划中的位置，明白他呼召了我们去做什么，因为他会用他的圣灵装备我们，让我们可以站在他所呼召我们的职分上。根据他的旨意、目的和计划，我们能够使用他所给予的服侍恩赐去服侍。显然，并不是每一个基督的肢体都被呼召进入服侍恩赐的职分中的。当耶稣在异象中坐在我的病床边，他提醒我说，我被圣灵充满，开口说方言的那一刻，知识的言语就立刻开始在我的生命中彰显。他指出，知识的言语是超自然的启示，所有圣灵的恩赐都是超自然的。如果他们中的一个是超自然的，那么他们全部都应该是超自然的。如果知识的言语不是超自然的启示，那么医治的恩赐也不是超自然的。同时请注意，它的名称不是知识的恩赐，而是知识的言语。知识的言语这个属灵的恩赐是一个超自然的启示，通过圣灵启示出关于人、事物和地方的过去和现在。另一方面，智慧的言语则是有关未来的一个知道。智慧的言语是关于神计划和目的的超自然启示。当知识的言语开始在我的生命中运行，我会以超自然的方式知道有关人、事物和地方的一些事。有时当我在讲道，会出现一片云，我的眼睛会被打开，于是我就能看到灵界。我可能看到会众中的某人去了另一个城镇，犯了个罪。意象中，我会看到这个人在其他城镇，还有他或他在那里犯下的罪行。然后，我会告诉这个人，但不是公开的说，因为圣经教导只可以公开指责假冒伪善之人。虽然这些人犯罪了，但通常他们都不是假冒伪善的。他们想要做正确的事，他们想要服侍神。神向我们显明这些事，为要帮助他们抵挡诱惑。我们需要明白，这类事工是符合圣经的，在当今也是必要的。有时，知识的言语也可能从一个内在的启示、预言或翻方言而来。一个人可能偶尔也有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和辨别诸灵的恩赐领导他，但这不代表他就是个先知。我们在哥林多前书14:3中读到，但说预言的是对人说，要造就、安慰、劝勉人。因此，普通的预言是不带启示性的。一个先知所讲的话往往带来启示性，因为先知的事工中还有其他恩赐的运行。但一个人能说预言的事实，不能使他成为先知。很多人以为方言、翻方言和说预言仅仅被用于公开的事工，但这些恩赐的运用远超过此。简单的预言可能被用于敬拜中的祷告，也可以是对会众或某个人所说的话。在诗篇中，我们看到一些诗篇、颂词和祷告就是借着圣灵的启示通过预言说出来的。圣灵会通过方言、翻方言和说预言在我们的祷告生活中帮助我们。在我的祷告生活中，我常常使用方言和翻方言。很多时候，我用方言祷告1小时左右，然后翻译出来用英语做悟性的祷告。这样，我的悟性也得到了造就。如果我仅仅用方言祷告，我的灵得到了造就，但我的悟性就没有果效了。哥林多前书14:4说，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他的灵。我曾经连续方言祷告过6个小时，然后翻译出来用英语悟性祷告。另一些情况下，我可能整个都在说预言。以上这些没有任何是从我自己的思想而来的。我用英语祷告也是借着圣灵所赐的超自然的口才。在祷告中说预言会带来更大的祝福，它比其他事都更能提升一个人，因为预言承载的启示性比方言更大。这样的祷告方式不仅限于传道人，所有圣灵充满的基督徒都能。但诚如我所说过的，仅仅是因为方言祷告、翻方言或是说预言的祷告，不能使一个人被称为先知。那个夜晚，当主坐在我的病床边， 他告诉了我所有这些事。在这里，我仅仅是用自己的话把他们概括了一下。他还教导了我关于异象。九、异象的种类。第一类，主称之为属灵的异象，一个人在他灵里有一个异象，或者说他在他灵里看到了一些东西。最低级别和最高级别的异象非常相似。属灵异象的例子之一就是保罗在去大马士革路上的经历。保罗往大马士革去，决意要迫害基督徒，突然一束比正午太阳还要明亮的光照到他身上，然后保罗，当时还叫扫罗的他，听到一个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当谈到这次经历，保罗说，当事情发生时，他的眼睛是闭着的，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保罗没有用肉眼看到主，是他的灵眼在灵界看到的。同样在使徒行传九章十一节，我们看到主对大马士革城的一位普通信徒亚拿尼亚说话。主叫亚拿尼亚往直接去找扫罗，访问一个大树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十二节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十七节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向扫罗显现了，虽然扫罗的眼睛在当时是看不见的。这是一个属灵的异象，扫罗的灵眼看见了耶稣。这是第一类，也是级别最低的异象。耶稣向我指出第二级别的异象，叫出神。我们看到的一个例子，便是保罗第一次去耶路撒冷时，注意，保罗说他进入了出神的状态。使徒行传二十二章十七至十八节，译自钦定本。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我进入了出神的状态，看见主对我说：“你赶紧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接受。”当一个人进入出神的状态，期间他的肢体感觉会暂时停止，他感觉不到自己在哪里，也感觉不到任何与物质世界有关联的事情。他不是失去意识，他只是更意识到灵界的事，而不是物质界的事。使徒行传十章描述了彼得的一个异象，其中主对他说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彼得上房顶去祷告，在那里他浸染了出神的状态，然后看见天开了。他是在灵界看到听到的。所以我们从圣经中看到，彼得和保罗都进入过出神的状态，看到了灵界。出神就是第二级别的异象。第三类异象，以及最高级别的异象，它被称为开眼的异象。当开眼的异象发生，人的肢体感觉没有暂停，他的肉眼也没有闭上。他拥有全部的肢体感觉，然而他依旧看到、听到灵界的事。我看到耶稣走进我的病房，就属于这一类异象。在开眼的异象中，我听到他的脚步声，我看到他进入我的房间，就像看到我生命中的任何其他人一样清晰。我看到他坐在我床边，我听到他的声音和我生命中听到任何其他人的声音一样清晰。当主纠正我的事工，向我显明在我生命中启示性恩赐的运行，他告诉我，旧约中的先知被称为先见，他们以超自然的方式知道和看见事情。主提醒我，当扫罗还是个年轻男孩时，他出去找几头走失的驴。撒母耳记上九章中记载，当扫罗问起他们，有人建议他去找先知撒母耳，打听他父亲的驴的去处，因为撒母耳会知道他们在哪里。扫罗确实去找了先知，撒母耳告诉他，三天前驴就已经被找到了。现在人们正在到处找扫罗。撒母耳以超自然的方式知道了这些事。撒母耳还叫扫罗等等，因为他有一句智慧的言语要转告他，是有关神对他生命的计划。然后撒母耳高摩扫罗，成为以色列的第一位君王。撒母耳肯定不知道以色列境内每一头走失的驴在哪里，那时可能有很多头驴走失了。 但神在那个特定的时间向撒母耳启示这件事有他的目的，因为这关系到以色列未来的王。有一次，在一位传道人建新教堂的地方，我拜访了他。他带我四处参观以后，我们就道别，我们上车准备离开。当我上车的时候，神的话语临到我，说我应该告诉这位传道人，除非他在三件事情上做出改变，否则他活不长了，他的结石，他的财经，以及他缺乏对弟兄的爱。我下车准备去告诉他这些，但那时另一个人上了他的车子跟他说话。我坐回去，开始给自己找借口。我知道他很可能不会听取我的劝告，他显然没有对弟兄们行在爱中，所以他很可能会扇我一巴掌。当我坐在那里，试图给自己找不去做的理由时，这位传道人就离开了，而我还没有告诉他主对我说的话。那是我最后一次见他。三年后，他死了。新约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所提到的服事恩赐中，包括先知的职分。先知的事工是符合圣经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八节说是神在教会设立了这些事工。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也谈到了先知讲道，以及方言和翻方言。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二十七至三十节，若有说方言的，只好两个人，至多三个人，且要轮流着说，也要一个人翻出来。若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至于做先知讲道的，只好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就当慎思明辨。若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大部分全备福音教会或是灵恩派教会在聚会中都允许说方言和翻方言，但很多人回避先知的事工。然而在圣经中的同一章内，我们刚刚看过圣灵的彰显，其中包括了先知的职分。如果其中一个被排除了，那么其他的也应该同时被排除。当主纠正我的先知事工时，他说，如果一个教会不接受我的事工，我就应该离开，可以这么说，就是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他告诉我，时间不多了，在这末世中，他的事工必须被速速完成。耶稣引用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至十八节说，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他继续说，如果一个教会无法接受先知的事工，他们也无法接受他的话语。他补充道，如果一位牧师不接受这个信息，审判就会临到他身上。主说，如果关于一位牧师，他给我一个信息或启示，我应该转达他。如果关于一个教会或是个人，他给我一个信息，我应该转达他。有些人不相信个人的预言是符合圣经的，他们不相信一位先知可能会对某个个人有一句话语。然而在使徒行传二十一章八至十一节中，路加这么说，第二天我们离开那里，来到凯撤利亚，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和他同住。他是那七个执事里的一个，他有四个女儿，都是处女，是说预言的。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亚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先知事工的一个方面就是他替神说话。在以上引用的这段经文中，亚加布没有叫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他仅仅是告诉他在那里将会发生什么，而事情也确实如此发生了。一位先知常常能通过预言而说出智慧的话语，得以帮助人们，让他们对前面将要发生的事情有所预备。很多时候，神这样向我显明事情，因而祝福和帮助了一些个人。今天，我们需要这种类型的圣灵彰显。主对我说，如果针对一个个人、一个教会或是一位牧师，我给你一个信息，而他们不接受，你就不需要负责，他们要对自己负责。某些传道人不会接受，而他们会倒在讲台上。我很不愿意这么说，但在某个我讲过道的地方，确实发生了这样的事。我结束聚会后两星期，牧师倒在了讲台上。 我是流泪离开那个教会的。我告诉我半聚会的下一间教会的牧师，那个人会倒在讲台上。很短的时间内，他就真的这样死了。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接受圣灵要我告诉他的那个信息。有人认为在新约的时代，我们不需要先知的事工，因为我们都有圣灵。当我们重生时，我们拥有了一定分量的圣灵大能。主向我指出，旧约时代，尽管众人没有圣灵，但圣灵会临到祭司、先知和君王，高抹他们站在各自的职分上。而且，即便圣灵可以临到君王和祭司，他们还是要去找先知寻求指引。至于在新约下，正如我先前提过的，一个人有圣灵，不代表他就有启示性恩赐的彰显。不管怎样，在新约下，信徒应该被内住在他们新造的灵里的圣灵所引导。主继续跟我谈先知的事工，他提醒我说，我遇到意外前一天，我收到一封信，邀请我去一间大教会办聚会。尽管我没有要求薪酬，但他们承诺，只要我去他们教会，他们就会给我一份可观的奉献。当时，我急需那笔钱。我决定要写信给这位牧师，告诉他我会去他的教会。如果我们不留心的话，我们会为了方便起见而做一些事，但每次我想到这件事，我灵里就感觉死气沉沉的。后来，我意识到这是圣灵在警告我不要去，那是他放在我灵里的一个停止的信号。主不要我去那间教会，因为那位牧师不会接受我的事工，我去也只是浪费我的时间。主继续对我说，我叫你不要去那间教会。然后主提醒我另一个小教会发出的邀请，那位牧师说，如果主引导我的话，希望我能去他们那里。我几乎忘了这份邀请，但有几次在不同时候的祷告中，那份邀请会浮上我的心头。当我想到要去那间教会，我感觉很好，就好像我灵里亮起一盏绿灯，催促我去。主告诉我，那是内在的印证。他说，我们不应该被先知的事工所引导，一般来说，我们应该通过内在的印证被圣灵所引导。内在的印证是每个信徒都能有的。主就坐在我的床边，他说，如果你能学会跟随内在的印证，我会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帮到你。如果我的孩子们能听我的话，我会让他们富足。我不反对他们富足，我只是反对他们贪婪。我学会了跟随内在的印证，他为我生活的每个领域都带来了莫大的祝福。有一次，我和一位牧师一起为他必须做的某个决定而祷告，他没有具体告诉我他要祷告什么。但当我们一起祷告，我开始说起诗篇，那是一个给他的信息，告诉他关于那件他一直在想的事情，他一直在等待的事情。这个信息一字一句重复了他刚跟他妻子说过的话。他的心里有个印证，但他不确定他是否应该去实施。这个信息就是他所需要的一个确认，他挪去了他心头的一块大石头。那一夜，在我的病房中，当耶稣即将结束他与我的对话，他说，要忠心，要完成你的事工，因为时间不多了。然后他从椅子上起身，从床尾走到门口，打开它，走出去。他把门微微关上，就穿过大堂离开了。我听到他的脚步声沿着走廊慢慢远去，正如一个半小时前我听到他慢慢走近那样。好了，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陪伴，愿神的平安与同在常伴您左右，我们下期再见。